使徒行传第二章，弟兄姐妹翻到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个使徒行传。今天经文呢要长一点，我们一起来彼得和第二章的14节哈，往下面读。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，高声说：“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、这件事你们当知道，也当侧耳听我的话。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，其实不是醉了。”因为仇刚到四出，这真是先知约珥所说的。神说，在幕后的日子，我要将我所预言，在天上要显出奇事，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，有血，有火，有烟雾。日头要变为黑暗，月亮要变为血，这都是主大而明显的日子为道之先。到那时，凡求告我主名的人就必得救。以色列人啊，要听我的话，神借着拉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和奇事，神即将他证明出来，这都是你们自己知道的。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教育人，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，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，叫他复活，因为他永不能被死拘禁。大卫指着他说：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，他在我的右边，叫我不至于摇动，所以我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并且我的肉身要安然在指望中。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披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你已将生命的道指示我，叫我因见你的面就得满足的快乐。弟兄们，先祖大卫的事，我可以明明对你们说，他死了，也埋葬了，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。大卫既是先知，又晓得神向他启示，又从他的后裔中立位坐在他的宝座上，就是预先开明指示，假人基督复活说，他的灵魂不披在阴间，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。这耶稣神已叫他复活，我们都走这事的见证。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，就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，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。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去，但他自己说，主对我主说，你住在我的右边，等我是你仇敌做你的脚凳。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知道，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，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谢谢你在我们中间，你呼召我们，救我们脱离黑暗，脱离愚蒙，脱离撒旦的权势。你把儿女的自由赐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开口赞美敬拜，让我们心能俯伏顺服。主，愿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，挪去我们石头的心肠，把肉心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和你自由连结，让我们知道为什么在这个世界来活着，怎样活着才能荣耀你。主，你来的日子近了，让我们预备自己等候你的再来。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上个礼拜我们讲的五旬节，五旬节就是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后的五十天，叫五旬节。五旬节到的时候耶稣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把圣灵赐下来。那圣灵赐下来的时候，大家看到有三个标记，有风，有火，然后众门徒得到一种全能，能讲述别国的话语。他能讲当地许多人的话语，阿拉伯语、波斯语、埃及语等等。众人非常的惊奇，非常的惊奇。弟兄姐妹知道，这个人的这种人跟动物不一样，人的语言能力跟动物的语言能力不是一个等级。我们是通过人的语言来思考的，如果没有语言，我们没办法展开我们的思维，我们通过语言来表达我们的情感。人的这个语言能力是太妙了，你训练猴子，你训练猿猴，你训练它100年，如果猿猴能活100年的话，你训练它，它也达不到人的这种语言能力。你回去告诉你的3岁或者是5岁6岁的孩子，你说，儿子啊，你到3楼去，3楼的左边一个房间， 你进去以后，房间里面呢，你在靠右边有一个小门，右门里面呢有个柜子，你打开那柜子的第一层的左边的那个抽屉，里面有一个小盒子，小盒子边上呢有一块红色的东西，你把它拿出来，拿给我，你跟你孩子讲，很多的孩子可以做到，他能理解你的语言，你跟个猴子说，你去，到三楼去，然后向左边转弯，猴子做不到的。人有极高的语言的这种潜能，神给人这样的一种能力，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，人跟猴子不一样，跟动物不一样，人就是上帝有上帝形象的，被造了尊贵的存在物，说人被给予了这种语言的能力，说我们透过语言来思维来思想，我们透过语言来表达我们的情感，但是我们人的语言虽然能力极高，但是你要学你才能说，你没有学过这语言你不能说。可是当五旬节那一天，门徒们从来没有学过这些语言，他突然开口能讲说别国的语言，那这是个神迹，这是上帝的灵降临在世界的时候给你一个记号，告诉你超自然的事情发生了。你有语言能力是上帝给你的，但是你要学，你绝对不能说你没有说过的语言。如果我们中间突然有人能讲他从来没有听过的没有说过的语言，你知道那是神迹发生了。这个神迹发生之后，众人怎么说？这使徒们在谈论上帝的作为，上帝的事情，这是个大的神迹。有一些人他们很诚实，他觉得不懂啊，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情哦。一个人从来没有说过别国的语言，他怎么能讲这种语言？不可思议。他怎么解释呢？他大脑里面没有这种范畴来解释，他只能说这什么意思啊，他困惑，他的心门至少是敞开的，他来了解。但是有一些人他不这么认为，有些人当场就说啊，这些人是什么，喝酒喝多了，一帮酒鬼在讲酒话。在这个时候使徒彼得站起来讲道，他要解释。所以今天我们讲的题是彼得的讲道。弟兄姐妹，讲道是一件怎么说，讲道难不难呢？没有讲过道的人你可能说讲道可能不是很难，但是讲过道的人你就知道讲道真的不容易。为什么？你面对几百人，我们知道他几百人哈，像彼得讲道就更难了。我知道我自己讲道相当不容易，所以弟兄姐妹要为我祷告，求神怜悯我，给我当讲的语言。讲道你不可以想讲什么就讲，不可以的，你没有那种自由，讲道没有那种自由，你明白吗？那彼得讲道比我讲道更难千倍万倍，为什么？你想一个问题哈，50天前彼得在耶稣受受难的时候，他当场出卖否认耶稣，3次不认耶稣，他胆子小，在死亡面前谁都怕死。可是现在面对几千人，他从来没有见过面的，他要面对他们讲道。过去人家骂他说你不是跟随耶稣的人吗，现在这些人在嘲讽他。他跟我讲到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？我面对下面几百个弟兄姐妹，你们认识我，你们不骂我，你们不嘲讽我，你们不讥笑我，你支持我，你爱我，我们有共同的父，共同的主，共同的圣经。所以我讲到弟兄姐妹跟彼得讲到不一样，彼得面对的是下面是几千人，至少5000人，有3000人悔改嘛，可能有5000人，可能有1万人，面对这么多的人，这些人带着什么样的眼光，什么样的耳朵来听到的？可以说他们的口中都是喷火的，因为他们嘲讽这些信耶稣的人，嘲讽这些讲述耶稣的人。耶稣彼得要对这群人讲道，要不要胆量？要不要有智慧？你面对3000人，3000人都骂你的时候，你怎么跟他讲道？我有这样的经历，我对一群人跟他们讲道的时候，他们都嘲讽你笑你，他说拍掌鼓手这个跺脚，你讲不下去的。彼得对这群人讲道， 那这实在是神的能力，超自然的能力，给彼得，他没有不太恐惧，他充满 confidence， 充满能力来讲道。那我今天为什么要讲彼得这样的讲道呢？好多时候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哈，你来到教会以后，你说我们要去敬拜神，我要听讲道，听好的讲道，我不喜欢听坏的讲道，坏的讲道让我冲瞌睡哈。有的时候我看到弟兄姐妹头都低着，我知道那是坏的讲道啊。我看到下面一边白，我知道那是好的讲道啊。但到底弟兄姐妹，什么是好的讲道，什么是坏的讲道呢？因为好的讲道啊，就是让我觉得我心跳，我脸发热哈，我全身觉得暖乎乎的，心里好的温暖，那就是好的讲道。弟兄姐妹同意不同意？啊，同意就同意了呢。那到底什么是好的讲道，什么是坏的讲道呢？有没有标准呢？有没有呢？有没有？有的。你看彼得好的讲道有几个特点，我弟兄姐妹，你们不但来听到，你要学会听到。我们跟随主一段时间之后哈，我们基本上都成为听道专家。我相信这儿信主五年以上的人，如果每个礼拜都来讲听到的话，你基本上是个专家。你能评论啊，讲的怎么样，讲的不对，讲的对，怎么样，你是去评论专家了。但到底什么是好的讲道呢？你也没有 idea， 要说实话。除非你明白神的话语以后，才知道什么是好的讲道。那彼得好的讲道，第一个讲道，他条件是什么呢？他不乱讲，他解经讲道。这段经文里头有三段，他引用三处讲旧约的圣经，讲预言。好的讲道一定是解经讲道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不能讲一段圣经以后，然后我就开始从迈阿密就讲到缅因州，然后在海南岛就讲到哈尔滨。弟兄姐妹，这不是讲道啊。你读了一段圣经以后，要按照圣经去讲，不是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，你没有这个自由。彼得讲道是解经讲道，弟兄姐妹，你到任何一个教会里面去哈，你到任何查经班，到一个教会去听到，你看他是不是解经讲道？只是读进经文以后，然后随心所欲，天马行空，随便讲一通，你觉得心里好温暖，温暖的不得了，那是好讲道还是坏讲道啊？啊，第一个比较紧哈，第二个呢，他的好的讲道一定是讲耶稣的。彼得是刚刚被圣灵充满的，明白吗？刚刚被圣灵充满的，你没有被圣灵充满的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被圣灵充满人，你知道你的每个毛孔里头都是喜乐，每个好毛孔里头都是激动，你愿意为主去献身没有问题。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你愿意去，你这个时候你枪毙我没有问题，就是那种喜乐，弟兄姐妹，那是一种超自然的，一种神秘的跟神相遇的经验。彼得刚刚领受过了，如果你刚刚领受过了，你会讲什么？哎呀，我告诉你哈，你不要跟我争，我经历过了哈，我刚刚才有火淋到我的头上，我有这样的经历。彼得不是讲这个，不讲这个，他讲基督的死，讲基督的生，讲基督的复活，讲基督的再来，他传讲基督，他不是讲一个个人的经验，不是讲一讲一种见证。我们好多弟兄姐妹喜欢听见证，这很好的，你仅仅听见证你是长不大的，因为真正的食物你吃不进去，你喝点汤水而已。你到教会听见什么讲某某的见证，你从来一讲到耶稣的受死服，就这样。基督真正好的讲道讲基督，基督为中心。第三个是什么呢？好的讲道触动你的心，也触动你的脑子。不触动你的脑子，也不触动你的心，那就不是好的讲道。什么叫触动你的心？上帝的话进到你的心里以后，你知道这是对我说的。但是弟兄姐妹，神的道进到你的心中，他必定要经过你的大脑。主耶稣从来没有告诉说，你们听到的时候把你的脑袋丢在家里面，心带来就行了。你带心不带脑子来不叫真正听到，你带脑子不带心来也不叫听到。有些人把脑子带来，心没有带来，为什么呢？我来专门是评论的，来审判的，那这不叫听到，这不叫听到。真正听到是什么？心在这儿，脑子在这儿，神的道让你思想耶稣基督，你真的是上帝的羔羊吗？你真的从死里复活吗？这个道是不是有道理？神的道不是讲就让你心里想想感觉到舒服一下，让你心里舒服的道，弟兄姐妹，实际上好多人都可以讲得出来，但他没有道。所以彼得在这儿讲，让你思想神的道，同时让你爱神的道，这个心和脑同时合在一起。所以你到一个教会听到的时候哈，他让你不要用脑子，肯定有问题。 你下面我讲彼得的时候你就明白了。但是还有一个问题，真正好的讲道不是也让你得到一点知识哦，听得有意思。你去参加一个演讲，你得到很多的知识，但是跟你的生命改变没有关系。好的讲道不但让你认识神，让你改变生命。彼得这篇讲道让三千人扎心，心被 cut， 他扎心然后悔改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不但要学会听道，我们也学会怎么样辨别什么是好道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到教会到处去找听道，听到什么让我舒服的时候，跟我口味的时候我就听，你不跟我口味的时候耳朵关起来。好多基督徒是处于这么一种光景，很可怜的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一个罪人喜欢听什么？一个罪人的口味是什么？一个罪人的口味是什么？罪人的口味不是很高阶的。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神的道来改变我们？说彼得这篇道我读过好多遍，我读过几十遍，我这是好的讲道，被圣灵充满的讲道，被上帝大能所使用的讲道，让三千人能扎心能悔改。彼得讲什么呢？弟兄姐妹，彼得讲什么呢？彼得说，你们听到这个道之后，人们用别国的语言来讲述上帝作为的时候，你们说啊，这些人啊都是被新酒灌满了，喝醉酒了。我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啊，当一个人来拒绝上帝福音的时候，他真的是不是经过大脑推敲过的？他的否定是很合理的，是不是有很多根据呢？没有。有些人否认上帝的道是经不起推敲的，是没有任何根据的，是不合理的。你知道他讲说上帝借助这个彼得在讲道的时候，就众使徒在讲道的时候，在传讲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，这下面的人他想都不想就说啊，这些人是被酒灌满了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不想听你们讲上帝的作为，我不想听。你们这些人不过是被酒灌醉了，有没有这种问题？当你讲福音的时候，有人说你们讲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不要在这讲。有没有这种人？我们生活中这种人太多了，他想都不想他就得出一个结论，这些人胡言乱语的，不要听他说。我们在中国大陆见过这样人太多了，在这儿的华人聚会我们见过这人多了，对不对？他想都不想，他这种否定是不是有合理的根据呢？是不是经过反复推敲呢？都没有。他说你们这些人被新酒灌醉了。如果你大脑想想看，这是早晨九点钟啊，彼得当时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是早晨九点钟啊。早晨九点钟有人喝酒吗？就是酒鬼，我相信有酒鬼，对不对？有酒鬼还没起床呢，大家同意吗？真正的酒鬼他晚上喝酒，他早晨睡觉的嘛，谁是九点钟喝酒呢？用脑子想一想嘛。当你否定上帝工作的时候，否定福音的时候，你得出那个结论是经过你推敲的，有合理的依据吗？没有的，想都不想。所以彼得说，第一个否定他们说，你看看事实，有没有人九点钟喝酒的？我们不是喝酒的，我们被圣灵充满的，上帝的能力来到我们中间。那怎么解释呢？彼得告诉他两件事情，一个坏消息，一个好消息。彼得讲什么？彼得说，你们要明白一件事情，这个宇宙不是乱七八糟的，这个宇宙不是乱七八糟的。为什么叫 cosmos？ cosmos 意思就是说这个宇宙是有秩序的，不是乱七八糟的。宇宙叫 cosmos， 它不是乱七八糟的。你看看这个历史，一会儿这个人当总统，一会儿那个人当主席，一会儿这个人被关进秦城监狱，因为另外一个人被关进什么地方，好像这个历史乱七八糟的。错了，一切都是有秩序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有预言，有预言就告诉你有计划的。基督教是有预言的一个福音。你们今天我们这样有些朋友来到我们中间，基督的福音不是讲个神话故事，讲一套哲学的理论，他讲有预言，就历史还没有发生的时候，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，上帝已经预先告诉你了。这是基督教奇妙的地方，事情还没有发生，五百年前一千年前他就告诉你后面要发生的事情。他告诉你基督要来到这个世界，告诉你基督要死在十字架上，告诉你基督要复活，
同时还告诉你，到末日来临的时候，圣灵要降临在这个世界上。这是上帝的预言，预言就是告诉你，这个历史不是乱七八糟的，你看不懂，但是不等于是乱七八糟的，后面有一个计划在背后，上帝的预言在背后，上帝告诉你什么要发生的事情。所以彼得告诉他们说，你们看不懂，对不对？我们中国人说，外行人看什么？看热闹。内行人呢？看门道。当你真明白预言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这个事情是发生什么了。在公元前600多年的时候，六世纪的时候，500多年的时候，有个先知叫约珥，上帝的话令到约珥，就给他说预言。他告诉你，在末日的时候，世界最后的日子的时候，圣灵要降临在这个世界。为什么？因为弥赛亚来临了，救世主来临了，基督来临了，一定圣灵会来到这个世界。圣灵来到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呢？他告诉你，圣灵来的时候，他说在末后的日子，我把我的灵浇灌在凡有血气的儿女，说预言，少年人见异象，老年人做异梦，那时候我的灵要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，让他们说预言。这是公元前500多年的时候，上帝就告诉先知，你去读这些先知的书，上帝的灵一定要浇灌在这个世界，无论你是老人，无论是年轻人、中年人，上帝的灵会浇灌在你的身上。老人同样也是上帝的预言，我们中间有不少老人在这儿啊，大家记得哈，我们中间老伯伯老妈妈们要记得哈，摩西80岁为神所用，加勒85岁还上山打仗，卫斯理88岁还站在讲台讲道。你不要说我太老了，我整天去打个麻将。 No， 不是这样的。你可以敬畏神，为众教会祷告，为你儿女们祷告，你可以，圣灵可以照样充满你，给你有预言，给你有异象，给你有异梦。年轻人同样如此。所以今天的彼得说，你看到这个圣灵大大的浇灌的时候，是告诉你一件事情，末后的日子来临了，末后的日子到了。几百年前上帝就告诉你了，末后的日子的时候，圣灵要临到这个世界。有人会说预言，有人会做异梦，有人会异象，上帝的日子，末后的日子就开始了。这是好消息。还有一个坏消息。什么是坏消息？末后的日子来临的时候，你看到一件事情，天上有启示，地下有神迹，有血，有火，有烟雾，日头要变为黑暗，月亮变为雪，那是主大而明显的日子，未到之前要发生的，世界就不会这样长久的沉寂下去，世界会要结束。所以今天你看到圣灵降临的时候，彼得说，你不要认为这是新酒灌醉了，你要懂得预言在成就，上帝告诉你的事情在成就了。我讲到这个话的时候，弟兄姐妹马上就有个问题了，好，那个时候2000年前就说幕后的日子到了，2000年过去了，幕后是在哪儿啊？我们有没有听过人家讲这样的话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非基督徒也在这样嘲讽基督徒，有些不明白真理的基督徒也在说，是啊，早就讲耶稣再来，在哪儿啊？在哪儿啊？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问题？有没有？有的，你有这个问题。但是弟兄姐妹，这儿有一个真理，在这儿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，我巴不得这儿的每个弟兄姐妹都听得清楚，每个末道的朋友也明白这个道理。耶稣第一次降临，弥赛亚来临的时候，就是旧约讲清楚的预言告诉你，耶稣要来到这个世界，耶稣照着预言真的来到这个世界。今天早晨华坤弟兄带我们博饼的时候，读的以赛亚书53章，那儿清楚的告诉你，弥赛亚要来到这个世界，成为受难的仆人。先知约珥，上帝给他一个意象，他清楚的明白，当弥赛亚降临的时候，就是末后的日子开始了。末后的日子开始，但什么时候是末后的日子的结束呢？约珥根本不知道有多长时间，就像先知哈。你看到一座山，你看到一座山，那个山就是弥赛亚降临的山，大概将降临的时候， 先知约珥看到了弥赛亚降临的时候，天上有迹象，预言圣灵浇灌，众人说预言异梦异象，同时看到地上天下有很多的迹象显明出来，他好像看到一座山一样。但是这个先知呢，他没有看到一个问题呢，就是这个山后面还有一座山，这两个山好像是并排的，只是看到一座山。第一座山是基督第一次降临，那第二座山呢，是在山后面那座山呢，是耶稣的第二次降临。两个山之间有多远他没有讲。弟兄姐妹，有没有看过两个山并在一起的时候，你觉得哦，这两个山就在一块儿嘛？其实你去了以后才知道，这两座山之间有多长时间，有多长的距离，可能相当远的距离，是不是？所以约珥被上帝的灵感动的时候，他看到了末世的一个景象，但是第一次再来和第二次再来之间有多长，上帝没有让他看见。为什么不让他看见？上帝早就告诉你，什么时候他再来不是你的事情，你不要去算，你不要是算是什么时候耶稣第二次再来，不需要的。所以今天弟兄姐妹，当耶稣第一次再来的时候，第一次来的时候，那就是末日的时间的开始了。 That's the last day has come， 最后的日子已经开始了。那就是说上帝在历史当中，人类历史当中的计划最后那一部分已经开始了，那是拯救的日子，那是蒙恩的日子，开始了。但是这个日子不会长久下去的，不会长久下去的。今天是什么日子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？我可以这么说吧，今天的这个世界的日子是 last day of the last days， 应该是末后日子的末后了，也就是说末日后的日子快结束了，那就是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间。来的时候会发现什么呢？你看天上天体有异象，天空有异象，天空会发生很多的事情，天上会发生很多的事情，生态会发生很多的变化，天空有变化，天体有变化，气候有变化，生态有变化。你看到这个世界，道德会混乱，政治会混乱，经济会混乱，人心会混乱。如果我问大家，今天中东发生的问题越来越严重，越来越严重，你觉得会怎么样？你觉得会怎么样？当中东的问题越来越糟糕的时候，你应该明白 The last day of last days， 末日的末日，世界不会永远这样下去，阳光不会永远这样升起，有一天会世界结束的。所以彼得在讲到告诉大家，不要糊涂，要懂得这个时代的征兆，圣灵降临就是末后的日子的开始。今天我们也是末后的末后，我们怎么办？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。好消息是什么？圣灵今天在全世界在工作，中国历史上五千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福音在哪儿广传，非洲从来没有过福音那样的广传，圣灵在工作，同样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中。你看到这个世界两个倾向啊，一个很多人不乏的事，圣经上讲的末日来临的时候，末后的日子的末后来临的时候，很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，因为不乏的事增多。你看到这个世界很混乱，道德混乱，政治混乱，经济混乱，好多人的爱心渐渐的冷淡，意思就是说I don't care， 我自己关心自己。人变得爱心越来越冷淡，包括一些基督徒也慢慢的冷淡下去。为什么？他随从这个世界嘛。可另外一个方面是什么？圣灵在很多人心中工作，他寻求上帝，传讲福音，这是圣灵在人的工作。这是好消息，又是坏消息。好消息是圣灵的工作从来没有停止过，他在我们中间，在末日的时候，圣灵的工作更加的运行在我们中间。坏消息就是说，日头要变为黑暗，天体要有变化，气候要有变化，人心有极大的变化，人爱厌乐，不爱上帝，这是圣经上讲幕后的这个征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是耶稣今天晚上再来，你觉得你惊讶不惊讶？恐惧不恐惧？恐惧不恐惧？实在话，我知道有些人是很怕的。你看房子刚买就再来了，我们中间还有单身的弟兄姐妹说我还没结婚呢哈，等我结婚以后再来吧，一般人这么想的，对不对？有些刚来美国移民的，我 我脚跟还没站稳就来了，等等。那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我们会担心的，你不知道那日子是什么，恐惧吗？对我来说，我绝对不会恐惧。紧张吗？我紧张，我紧张，但是我不恐惧。恐惧意思就是说，那个日子来是要你的命的，你恐惧的。我紧张是因为我不知道那日子带来什么样翻天覆地的变化。那个恐惧像什么呢？像大波浪一样淹没你。紧张呢，那大大的不一样。我结婚的时候，结婚的前天晚上，我恐惧吗？我一点不恐惧，因为我娶的那个女人她不是一个魔鬼，对不对？我不恐惧的。我紧张不紧张呢？我紧张哦，因为单身的生活要结束了，对不对？从此以后跟另外一个人绑着一生了，而且只要将来怎么个生活我都不知道的，是紧张的，明白吗？这是紧张。紧张跟恐惧是两个概念。说耶稣再来的时候不是让你恐惧的，但是你有点紧张。为点什么紧张？因为你要进入一个永恒的世界，你要和你所爱的主就像新娘跟新郎永远在一起一样，那种快乐，快乐中有紧张，紧张中有极大的期待。所以基督徒不要说我不紧张，我紧张，我房子还冒盖钱没有付清，来了你还付什么冒盖钱啊？所以弟兄姐妹，彼得告诉大家哈，你要知道时代的征兆，圣灵的降临是告诉你弥赛亚来临，末后的日子开始了。2000年过去了，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在末后的末后了。你要得懂这个时代的征兆，人心混乱，道德混乱。彼得讲第二件事是什么呢？彼得讲的第二件事情，讲圣灵，弟兄姐妹，一定要讲基督。有些人说，我去参加一个教会，那个教会有圣灵充满，我去参加一个特殊的聚会，那儿追求圣灵充满。这话讲的没错，如果一个追求圣灵充满的聚会，因为不高举基督，那个地方不叫圣灵充满，那是什么灵？你要明白，你去一个教会讲我是圣灵充满的教会，从来不讲基督和他的十字架，那是什么灵？你要明白，到末日的时候邪灵更厉害，一定有邪恶的灵在这个世界的运行。所以基督是彼得讲道的中心，他讲基督，他讲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施行神迹。他说你们这个人就听一听看一看嘛，全世界有哪一个民族，哪一个国家里有哪一位能行过耶稣行过的神迹？你读福经，你读古兰经，你们有神迹吗？有耶稣行过这样的神迹吗？让死人复活，让风浪平静，生下来的瞎子能看见，我们中间学医的人怎么可能生下来的瞎子能看见？不是摆叫什么？不是摆了一仗啊，生下来就是瞎子的，生下来瘸腿也能行走，不是出了个车祸腿碰到一下上个月以后来愈合，不是那个问题，生下来就是瘸腿的。他有见过这样的人吗？然后他讲了一个问题，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你要看预言，你要讲预言。基督教就是讲预言和预言应验的一个真理，在历史中可以考察的。有的时候他预言200年前预言的，等200年他应验；有的时候等500年他才应验；有的时候等1000年他才应验。如果我们中间有些人说不可思议，那你去查查圣经，你看看历史当中有哪一个国家灭亡200年之后他能复活的，有哪个国家灭亡500年之后他能复活的？可是以色列灭亡了2000年他复活了。可是2000年前、5000年前、3000年前圣经就告诉你了，以色列人要亡国，最后到末日来临的时候要复活，说1948年以色列人复活。所以圣经讲预言，说彼得在第二次讲到第二方面，他就讲到预言，基督为我们受死，基督也为我们复活，这是圣经所预言的。你看看圣经去，你看看圣经去， 但是这儿有一个重大的真理，我今天我巴不得我们弟兄姐妹可能稍微忍耐一下。这儿有一句话，他说好了，弥赛亚已经从天降临了，他来拯救人类的，可是这个弥赛亚被人钉在十字架上，被人羞辱，被人打骂，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哪有这样的救世主啊？我们希望的是救世主是振臂一呼全世界在拥护他，我们希望这样的救世主，哪有这样的救世主来到这个世界，然后被人钉在十字架上，哪有这种事情呢？彼得讲到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他讲耶稣，他说你们要明白一个真理，他既按照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，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这儿重要的几个字在这儿，钉子和先见，你们读你的英文。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成就上帝的应许，成就上帝的计划。这儿英文你翻成是 definite plan， 耶稣来到这个是 according to definite plan the foreknowledge of God， 就是根据上帝的预先知道的，根据上帝的明确的那个计划，他来到这个世界，死在十字架上。你看看这个宇宙乱七八糟的吗？你看人类历史乱七八糟的吗？好像是的，但是后面有预言显示上帝的计划一步一步的成就。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根据他的计划，上帝的计划成就在这个世界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世上今天你打老婆，老婆去报警，你要去坐牢，因为美国是有法的。你欺骗知道了要坐牢，这是有法的。你停车停错了开罚单，有没有到？是不是你开车太快了闯红灯了有罚单？为什么？你做过的事情你要负责任的。我们都知道这是个有道德有秩序的美国世界，在上帝的宇宙当中同样有上帝的道德法则，你违背上帝的法则要受审判的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争论你神在不在啊，这个复活可能不可能啊，我问你，你怎么面对自己的罪的问题？没有一个人没有罪的，没有一个人没有罪的，只是你意识不到自己罪的问题。说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怎么办？他救我们上十字架，为我们替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他按照神的计划定命来到这个世界。但是现在要命的问题不在这儿，要命的弟兄姐妹，我刚才讲到你要经过你的大脑，然后你要经过你的心。这儿有一句话，照着神的定旨先见，然后就是那些无法之人的手，一个是钉子先见，一个是人的手把它钉在十字架上。这个宇宙都有上帝的计划，上帝的定命。你看到这个 gravity， 你看到有自然律，你就知道这个宇宙不是乱七八糟的。你看到人类的历史它有预言，就说明上帝的计划在贯穿人类的历史。上帝既然按照他的计划在预备一切，在推动一切，那跟我们自由又怎么办呢？这教会中常常有人讨论的问题，上帝是绝对的，计划了一切，准备了一切，我们人还有自由吗？我们人还有责任吗？我们常常就问这样的问题，有没有？我们问这样的问题。十字架就是很奥秘的地方，在这儿你看到上帝的定旨先见，也要看到人对自己的责任。今天你来教会你要不要来，你自己的决定。这个道讲过之后，你要不要留下来参加主日学，由你自己决定。今天下午要不要出去远游，是你自己的决定。上帝绝对不会拦住你的，上帝给你自由，给你选择，你可以有你的计划，有你的意愿，有人的计谋，人都可以做，你想做什么都做什么。但是同时不要忘记了，一切都有上帝的定命。有人说这样上帝已经规定好了一切，我做的事情我就不负任何的责任了。我们想有一天审判的时候，犹大站在耶稣的面前，站在上帝的面前，第三说，上帝啊，你看看，如果不是我出卖了耶稣，就不会有十字架了，就不会有救恩了，就不会有全世界几十亿人跟随你了。我没有罪，我有功，你欠我的。犹大可以不可以这样讲？可以不可以这样讲？ 可以不可以这样讲？如果是比拉多，他说：“上帝啊，你看看，如果不是我决定让耶稣被钉十字架，就没有救恩，就没有教会，就没有福音，就没有全世界这么多人跟随你。我无错，我有功，你欠我的。”弟兄姐妹，可以不可以这么说啊？可以不可以这么说？不可以这么说呢？为什么不可以这么说？犹大出卖耶稣为了钱，比拉多让耶稣钉十字架是为了保住位，权位的位。他们每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，就像我们今天所有的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。你讲的，你说的，将来有天站在神的面前拒绝供出来，每个人面对上帝的审判，但是那不影响上帝的计划。你无论怎么做，无论怎么行，你阻挡不了上帝的计划，不能延迟上帝的计划，不能拦阻上帝的计划，只有上帝的主权。上帝的有个定命在那儿，上帝有个计划在那儿，这是你的自由，你的权利，你怎么选择，你没有办法改变上帝的计划。那你说这怎么可能呢？既然上帝什么事都上帝定好了，我还有自由吗？我不能懂。弟兄姐妹，你是不懂啊，你只能接受，你不懂的，真的不懂的。好多事情实际上越是重要的东西我们越是不懂。你懂了什么叫爱吗？我们只能尝到爱，体验爱，我们永远不懂什么叫爱。你问问杨振宁什么叫爱，他会告诉你看，我就是上帝祝福我，我就有爱了。但什么是爱呢？他能讲出一个自古宰言吗？什么是人的意识呢？什么是人的意识呢？ consciousness， 我要没有意识我就不是人了，我就植物人。但什么是意识呢？世界上哪一个人搞得懂？没有一个人能搞得懂，是不是？什么是能量呢？没有人搞得懂，但是我们使用它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明白这个真理之后，上帝的定旨先见跟人的责任是不矛盾的。更重要的是什么？彼得说，这是成就了上帝的计划，有预言的。预言在哪儿？预言有一句话，一千年前，基督降生一千年前的时候，大卫受圣灵感动，他就预言他的灵魂不披在阴间，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。基督的死上十字架是神的定旨和先见，有上帝的预言。耶稣的复活也是有上帝的定旨，有上帝的预言。越是重要的事情，上帝早就告诉你了。上帝在我们生活当中有的时候让我们 surprise， 对我们的祝福我们觉得很惊讶，这个事情怎么好事情临到我，有些事情临到我们时候我们觉得很惊讶。但是在极为重大的事情，关乎上帝救恩的事情，每一样事情不预先告诉你的。基督要降生来到这个世界有预言的，基督受死是有预言的，连基督的复活也是有预言的。一千多年前大卫就说了，他的灵魂不披在阴间，他的肉体也不见朽坏。彼得讲到说，这是讲谁呀？讲大卫自己吗？大卫死了，埋葬了，坟墓还在这儿，那讲谁呢？他说讲那个基督，基督死了，他的灵魂不披在阴间，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。我们没有见过死的人他的肉身不朽坏的，有没有？我们的肉身都会腐烂的，但是耶稣从死里复活，这是预言验验在耶稣的身上。孔子死了，埋了，他的肉身烂了。释迦牟尼死了，他的肉身烂了，留下一个舍利子。但是基督死了，他复活了，因为他复活了，从天赐下圣灵，圣灵浇灌在众人的身上。所以彼得说，你们要明白圣经的预言在应验。所以他讲到是讲耶稣，耶稣的死，耶稣的复活，他必须要复活。为什么必须要复活？叫他复活是因为他不能被死拘禁。我们为什么会死？因为我们有罪，我们死是因为我们有罪。但是一个没有罪的人他却死，公道何在？犹太人在法庭判耶稣为死，罗马人法庭判耶稣也死， 但是上帝告诉你还有一个更高的法庭在上帝天上，上帝判定耶稣要复活，否定你地上法庭的判决，因为你地上的法庭是不义的。耶稣没有罪，他背负人的罪，他应当复活，所以耶稣不能被死所拘禁，成就了上帝的预言。这是到了第二点，他讲到讲预言再一次成就在耶稣的身上。那第三，他不但讲这个预言，他还讲了这样一句话，他说耶稣复活之后被神的右手抬举，坐在父的右边。这是讲了什么？是讲了耶稣的升天。那耶稣的升天，圣经上有没有这样的预言呢？有的，诗篇110篇那儿有句话说，主对我主说，你住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。这是诗篇110篇，公元前1000年的时候，大卫作诗的时候就是圣灵感动，有这样的预言。第一个主是谁？第一个主是谁？耶和华。犹太人不敢提神的名字，他怕亵渎神，所以他们用一个主来代替耶和华这个名字。耶和华对我的主说，这个主是谁？你不能说这个主是指大卫自己吧？大卫当时是君王，谁要比他更高？所以他主对我主说，你住在我的右边，住在神的右边，我是你的脚，我是你的仇敌做我的脚的。这是讲谁？这是讲基督。基督40天在地上显现之后，他复活升天，住在父的右边。所谓的右边意思说那是尊荣尊贵的地方，在那儿掌管万有，他得到万民之上的名，他是万王之王。今天我们唱的诗歌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下面有一句话，是他的仇敌做他的脚凳。今天有人说你奉耶稣的名祷告，他否定，我反对，我反对。仇敌是永远反对的，耶稣主王仇敌反对不反对？反对的。耶稣统治万有，有没有人反对？有人反对的。无论怎么反对，无论怎么抵抗，无论怎么样去敌视，跟他的统治丝毫不减轻减弱他的权柄。有仇敌说我不同意耶稣作王，没有关系，你不同意不减弱上帝的权柄，不减低上帝的权柄。因为到末日来临的时候，当耶稣第二次来临的时候，那时候不再有恩典了，恩典的时代就结束了，悔改的机会就没有了。这是启示录上面讲的一段经文，你看看。我观看天开了，有匹白马，骑在马上的被称为诚实、诚信、真实，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，他的眼睛如火焰，他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，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，他的名被称为神之道，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，可以击杀立国，用来踢仗辖管他们。这个辖管有牧养的意思，并要踩前人神的利禄的酒杖，在他衣服和大腿上都有明显的说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今天我们处于末日的阶段，在耶稣第一次再来第一次来临和第二次来临之间，现在还有悔改的机会。当末日来临的时候，不再有悔改的机会，那是审判的日子。所以启示录讲得很清楚，这位掌管万有的万王之王坐在上帝的右边，他要实行审判，他的眼睛如火焰，他的口中有利剑，还用铁杖来辖管他们。铁杖意味着什么？放羊的人用木杖，那是恩典。今天上帝用他的木杖来牧养他的羊，在眷顾人类，但是最后不可能永远这样嚣张下去，不可能的。黑暗不可能长久的辖制人心。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这些事情要结束了。那时候上帝用铁杖来辖管万有，恩典的日子不再存在。所以彼得说，你们明白这个真理吗？这位基督 已经坐在天上，掌管万有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那个时候他踩全能神利落的酒榨，这个话是很形象的。过去人家榨酒是把葡萄摘下来放在一个容器的里头，然后在上面踩，把那个酒的那个葡萄汁给流出来，有这个很形象的一个 image 来告诉你，审判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，没有一颗葡萄不被压榨的，没有一个人能逃避上帝的审判。今天是恩典的时代，是施恩的时代，是蒙恩的时代。所以彼得说，你们明白这个真理吗？这位基督神立他为主，为基督了。我讲到这儿大家明白了，彼得讲道是不是解经讲道？是不是彼得讲道是不是以基督为中心讲道？是不是基督讲道是不是让你用脑子也用你的心？对不对？基督讲道是不是让人悔改？怎么办？下面人说，我下个礼拜讲这个，心都觉得痛。现在我们讲到的时候不再是心痛就想睡觉，对吧？彼得是心痛让人悔改，怎么办？我讲到这儿的时候，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明白神的道。没有圣灵，天父就在遥远的地方，根本没有关系。如果没有圣灵，基督就是个历史人物，跟我没有关系。无论以圣灵降临，是神住在我们的里头，圣灵就是神住在我们的里头，圣灵把基督的宝血施行在我们身上，把基督救赎的大能施行在我们身上。当你祷告的时候，你安静心下来祷告的时候，圣灵在你的里头工作，让你的心平稳安静。你越是靠近神，你里头越是平静，越是靠近神，你的里头越是少烦躁，越是靠近神，你里头越多的智慧，越是靠近神，你的里面真的有一种力量，越是神离你好近。我们每一个人是需要不需要圣灵的，弟兄姐妹，没有一个人不需要圣灵的工作，圣灵就是神，他在我们里的工作。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了，圣灵是基督的灵，是基督所赐下来的灵，他让我们荣耀基督，高举基督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今天这个弯曲背离的时代，如果你不明白神的道，最后你越来越迷惑，不但在世界上生活没有光，不知道方向在哪儿，有的时候乱听道，我们自己也越来越困惑了。圣灵浇灌下来的目的是让什么？让你荣耀基督，认识基督，让你享受这个基督，基督的大能在你的里头能彰显出来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弟兄姐妹，不要觉得圣灵来就让我感受舒服舒服舒服舒服， No， 有时候圣灵让你一点不舒服，有时候圣灵在你的工作让你一点不舒服，为什么？他让你认罪啊。圣灵在你的里头让你知道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，但圣灵给你光，给你爱，给你能力，给你智慧，你的生活不再一样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需要过一个非常软弱的生活，先靠近神，先靠近主。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生活中有很多的艰难，比方工作的问题，婚姻的问题，儿女的问题，有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阳光就 focus 集中在这个问题上，问题的上面，结果你的问题越来越大。当你的眼光只是停留在这个问题上面的时候，你的问题被放大了。当问题被放大以后，你里面的光被遮蔽了，就像一个东西升起来的时候，那光遮蔽了，你活在阴影的下面，你的眼睛整天看到的是这些问题，你的心中不再有光了，怎么办？圣经上从来没有让我们不逃避，而让我们逃避这个问题，婚姻的问题，家庭的问题，工作的问题，怎么办？你先到主的面前来，你先祷告，你先亲近他，这是神的定命，神的计划，让我们靠近他。当圣灵在你的能力越来越强大的时候，神会带你走一条出路，给你一条路从这困境中走出来，他给你里面的力量。否则的时候，我们越是在自己来折腾，家庭一乱，心一乱，生活一乱，好像神在哪儿？好像神没有能力。神的能力从来没有减弱。我巴不得我们中间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不要本末倒置，圣灵充满我们，让我们更加高举基督，仰望基督，渴慕基督，仰望他。我们知道基督是真的，他来到这个世界，预言告诉你 这个预言很清楚的就告诉你，我们中间有第一次来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朋友，如果你对这个真理很迷惑，你去读读圣经，这个预言是几千年前写的，在今天一步步的应验起来。这是告诉你，这个福音不是一个空穴来风，不是一个想象的东西。彼得告诉你，这个预言是一步一步的应验。上帝早就有一个定命，有一个计划，要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，让圣灵要住在我们的里头，要让基督复活的大能真正的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。这是神的定命，这是神的计划。巴不得主让我们明白他的道，让我们也行出他的道。我们不但是能愿意听到，要知道怎么听到，同时也能行道，让我们成为不一样的人，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，一个高举基督的人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爱我们，你把基督赐给我们，你把圣灵赐给我们。主啊，你圣灵在我们的里头，你开我们里面的眼睛，让我们认识基督，让我们宝贝基督，让我们高举基督，见证基督，让我们来活出基督的样子。你圣灵在我们的光照我们，主，让我们里面有光，圣灵在我们里头坚固刚强我们，让我们里面有力量，圣灵在我们的里头与我们同行，给我们有智慧，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来引导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怎么做正确的决定，让我们靠主刚强，靠主得力，因为圣灵你住在我们的里头，让我们心卑微束缚在你的面前。有的时候当我们生活平安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忘记了你的先钉子先见，忘记你的计划。当我们在困难困苦中的时候，我们又怀疑你的计划。但是主，你开我们的眼睛，十字架是个学习心的，是一个残酷的，是个黑暗的丑陋的，可是主，你使用人的愚拙来成就你的计划。今天我们生活中可能有这样的艰难，这样的挫折，但是主，你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到你的计划，看到你在我身上的计划，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计划，好像我们持定信心跟随你，顺服你，走这条永生的道路。主，我们等候你的再来，因为这是幕后的幕后了。主，让我们灵里惊醒，让我们顺服你，在这个世界当中靠着圣灵的能力来竞争你，靠着圣灵的能力，主啊，让我们的病得以医治，让我们捆绑得以释放，让我们家庭恢复秩序，让我们生活充满盼望，让我们成为有见证的人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